我们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关键的，我是很有这方面的负担，应该说也很有看见，但是我自己感觉是缺陷最大的，或者是缺陷最大的之一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现在都到了适合谈恋爱的年龄，95%以上都是这样。那么还有一些已经结过婚了，或者是已经是父母了，那么现在你面临着很重要的，就是你的子女未来总要谈恋爱，总要结婚。所以我们现在有越南姐妹，对不对？越南姐妹啊，在那个地方，你的女儿 Jennifer 很可爱，再过几年就要考虑这个问题的，也许现在你要早做准备了。我们也有庆红姐妹，对不对？再有几年你要考虑的。我们的文强弟兄还有还有玉军姐妹，你们可以慢慢的再等几年。但是这个问题因为太关键了，因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失误太多了，因为世俗化在这个方面对我们的误解、捆绑、诱导、误导太多了，所以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所以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最近我们也出现了一些这方面问题，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最大最大的感动就是我在这个方面亏欠太多，亏欠我们弟兄姐妹太多。这个问题不仅是我们讲的不太多，而且呢，因为这个问题我们是要反复的讲的，原因是我们最犯罪以后人太健忘了，你今天讲完了三天以后他就忘了，然后接下来他问同样的问题，他犯同样的错误。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说是天天讲，但是我们应该是月月讲，至少是一个季度要讲一次，甚至同样的信息我们变着花样的讲，才有可能使我们的弟兄姐妹少犯一些错误。因为这个问题大到一个程度，可能会我们会终生遗憾的，而且它大到一个程度，不仅我们要终生遗憾，我们要连累后代的。所以大家很可能都注意到有一个报道，就是关于美国大复兴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敬虔领袖，是美国思想界、宗教界、神学界，不光是宗教界，他是美国思想界很有影响。这个人叫做 Jonathan Edwards， 就是我们说约拿丹爱德华斯这个人，因为他是个敬虔的人，所以他的后代大学教授、校长、律师，包括总统，层出不穷。那么同时代跟他一个相当一个时代的人，他却是一个酒鬼，一个在这个方面非常非常堕落的人，在人方面堕落，所以他的婚姻就蒙受了很大的很大的一个诅咒，所以他的家庭出现了非常非常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要非常非常注意，我们要使弟兄姐妹们要真正的相信这个天上所出来的道理，神所启示他的心意，那就是我们真正的，我们顺着圣灵走，顺着真理走，我们得永生。我们真正的顺着情义走，顺着这个世界走，我们结出来是败坏的种子，最后只能是死亡。所以今天我怀着非常非常沉重，也非常非常严厉，也是非常非常的警醒啊，也是非常非常有爱心和责任的心，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专题。这个专题要很久很久，因为这个方面也很多，恋爱婚姻的问题太多了，包括子女教育。恋爱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走进婚姻、走进家庭以后子女教育的第一关，所以这一关把不好，以后出现问题很多。那么很遗憾，在大家真正考察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里关于恋爱方面的信息并不多的，而且案例也不多的。所以我也在这个方面思考，我也去查考啊，甚至我跟一些比较很好的一些主内的肢体去交通，确确实实这个问题他们也感觉比较惊讶。我问他们一个问题，我问他，我说在圣经里边你能给我找到一个真正的比较 solid 比较确实的一个根据，就是所谓现在世俗最畅行的一个观念，那叫做自由恋爱，你给我找一下。 哇，他们想了半天，哇，想了甚至想了一个来小时，最后想了想，吭哧吭哧，也似乎找不到啊。这个问题引起我思考很久了，因为我对自由是非常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是自由的时代，所以谁要提出反自由的话，你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你是螳臂挡车，你要跟这个世界要决裂的。可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完全不是我们现在一个自由啊，而现在这个自由在这个世界上充其量也只存活了这么150年左右，而它真正的畅行大概也就是50-60年。50年前就是美国战后的时候，美国的自由还不是这种自由，而现在我们看到的美国自由，以及透过好莱坞，透过众多的媒体所引起的中国年轻这一代的自由，无论是70后、80后、90后所产生的完全不同。我们60后的自由还没有像我们现在看的自由，你们的父亲50后还没有这种自由，所以我们的自由有很多顾忌，我们要顾忌父母，我们要顾忌祖国，我们要顾忌一些传统观念，我们要顾忌很多啊，师生的啊，众目睽睽，我们还有很多。现在的话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大。不光是自由恋爱，我们还有自由婚姻，我们还有自由人生，我们还有自由家庭，我们还有自我啊，很多很多。所以自由实际上是个总的根子，如果自由这个根子偏了，我们的生命会带来一系列的偏差。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因为自由有个很重大的一个原则，就是为你的抉择要负责。所以有的抉择你今天犯了，你明天就可以啊，马上就可以弥补。比如说我走下来我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或者我看到地方我不按照这个台阶下，我倒地了，我摔一下的话，只要不是很重的话，我起来就可以了。这样的一个犯错误，这样一个跌失，这样一个小小的选择的失误，很好弥补。但是大的你很难弥补了，这就是神给我们定的人生当中有一个相对自由所带来的一个非常非常我们叫做什么呢，两刃剑性的啊，非常吊诡性的一个选择，人生的一个处境。所以好在我们今天亡羊补牢又没有完，所以从现在开始，我是在讲台上尤其在私下里，我会不厌其烦的去跟大家说，大家知道我有个性子，就是一旦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时候啊，我是不管不顾的啊，我是从来不惧怕的，所以我也不受任何的这种啊这种惧怕。所以因为我很亏欠，因为神给我这样的一个角色，这个讲坛这个牧者的角色，我不能够失职。尤其是看到历世历代眼前身边周围出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错误的观念，也非常非常严肃的错误，同时呢还看到了弟兄姐妹在这个方面受了太大太大的亏损，这亏损太大，有的弥补了，有的很难弥补，有的就一辈子终生遗憾。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先做一个开端啊，接下来我们以后慢慢谈这个问题啊，要把这个问题一个一个的我们都给纠正过来啊，我们叫拨乱反正，我们叫正本清源，大家真正回到啊，神的心意，那个神的启示，天国的启示，神永恒的旨意当中去，好不好？我们今天大家都要认真的听啊，无论是你是还没有谈恋爱，无论是你进入恋爱，无论是你为人父母，马上孩子要进入恋爱啊，都要听，好不好？还有你已经结婚了，还有暂时还没有孩子，你也要听，因为什么呢？你还面对着弟兄姐妹的牧养和辅导工作，这是一个普世的话题。我们祷告。哎，我们的圣天父，我们再一次祈求你，今天你特别圣灵的大能高摩，就你特别圣灵的开启，要众弟兄姐妹都能同感一灵，安抚在主你神圣的主权，你神圣的启示，你神圣的真理面前，让我们同感一灵，能够理解何为自由，何为在这世界上过一个真正的有你属灵的恩典、属灵真理根基的自由的人生。为此我们要面对许许多的挑战，我们要重新思考许许多问题，自由如何选择自己的伴侣，自由如何看待自己的婚姻，自由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女，自由如何与人相处，许许多的问题我们今天都要反省，都要拨乱反正，成为主和你喜悦的儿女。感谢赞美主，今天你大的怜悯，你大的智慧，大的荣耀，主要与我们同在，好让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得着。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你，阿门。 我的遥控器呢？哦，这里。我们分解两节圣经，罗马书十四章八节。这节圣经是一切关于自由、关于自由恋爱、关于许许多多关于自由的问题当中的一个总根本。失去这个根本，我们看待许多问题，我们就似是而非了。我们就会从哎，我们确实有自由啊，这不是神给我们创造时的主权吗？啊，我们确确实实啊是有自由的东西啊，这是神的形象样式的一部分呢。啊，神给我们自由意志啊，真有自由意志，我们才可以选择了。没有自由意志，没有道德呢，等等等，我们出现许多问题。但是神给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原则方面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个真正得救重生的人，一个真正以神为主的人，一个真正愿意效法基督的人，他应该有这样的基本的觉悟，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真正脱离罪恶权势，真正进入光明国度的神的儿女，他有一个基本的觉悟，他会把真正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和主权降服在神的主权里面，降服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摆上交通。这是基督徒一个根本的觉悟，我们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这是基督徒自由观的一个基本的基石。接下来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他这样说，他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在前一个整个圣经启示真理基础之上，我们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实践的原则，那就是你连吃连喝这样每天必须进行的一些活动，都有一个荣耀神的这样一个态度、一个动机和一个可能性。你如果这样做了，就是讨神喜悦；如果你不这样做了，就是属乎你自己，这个世界堕落情人。那么我跟大家要回顾，要深刻思考我们现实流行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自由观念上的一个恋爱观和婚姻观。这上一幅图画，这幅图画下面反映的是什么呢？婚姻自由，婚姻自由。那么我们要反思一下普世的一个婚姻法。大家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建国以后，四九年建国以后第一部颁布的国家的大法，也就是以国家的中央政府的名义去颁布的大法，不是部门，不是地方啊，不是这样法，叫国家级的大法啊，我们叫基本法，是婚姻法。大概四五年以后才颁布了中国国家第一部宪法。这个婚姻法为什么这么早就岌岌可可就颁布呢？建国以后啊，大概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十月一号建国，五月一号就颁布了这样的一部法。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事实，据考证，这部法的颁布跟毛主席、毛泽东非常非常有关系啊，因为他是坚决的认为首先先搞把婚姻法搞起来，如果宪法需要更多的时间我们需要思考的话，婚姻法先搞起来。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他在他猴年的老家他发生一件事，就是在所有的人啊吹吧台上去敲锣打鼓的时候，迎亲的时候，就在他们家乡迎亲的时候，在那个轿子里边，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羞涩，但是内心非常非常喜悦，或者是什么呢？即使没有见到，也应该是觉得自己今天是个大日子，应该是有基本的一种，哎呀，一种心理准备，一种喜悦的。一个新娘等待新郎去掀起那个门帘，把他请下来。但是当那个新郎把这个门帘打开的时候，却发现了一具死尸，也就是说，这个新娘已经自杀了。为什么呢？是因为父母包办婚姻，因为这个女孩已经怎么样呢？倾心于他人，但是在那个万恶的旧社会、万恶的封建社会，不可能的。 最后就形成了这个惨剧。所以少年毛泽东在那个时候是恼火的不得了。当时我们知道毛泽东是什么青年呢？毛泽东是个五四青年。五四青年什么概念呢？就是彻彻底底的要跟中国的传统决裂的，而且是反潮流的，而且是革命的，不仅是一般的革命，是激进的革命的，是你死我活革命的。所以他就认为这一切都是万恶的这个旧社会，这个黑恶的势力所搞的，就像鲁迅说的，整个都是吃人的。所以他立志以后真正的啊一个昌明的一个共和的社会，首先要废除这样的父母包办媒妁之言，要把这样的婚姻制度废掉。所以在他亲自督导下，所以这部婚姻法就快快的出台了。这部婚姻法的特征和本质是什么呢？可以用三个自由代表。哪三个自由呢？这三个自由叫做自由恋爱，恋爱自由。第二叫做结婚自由。第三个是什么？哎，离婚自由。三个自由，这个跟传统的东西几乎是彻底的决裂。传统的决裂哪有恋爱自由啊？结婚也不是这样，父母定了就结婚，父母不定你没法自由的。离婚更难想象，离婚还能自由离婚，真的是太可怕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婚姻大法基础上，很快的一颁布，中国就出现了一批离婚高潮。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有童养媳的啊，确确实实啊，妇女那个社会地位鸡蛋低下的，被丈夫打来打去啊，致残的，对吧？最后都被鼓励说要离婚，政府给你做主。最后呢，就出现了一些离婚方面的一些案例。那么这个离婚案例结合以后的话，我们就知道50年代有一批非常好的片子，像《红旗谱》啊，其中有一部片子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李双双，大家知道吧？啊，那里面就谈到了一个自由的新女性，一个在新社会长大的自由新女性怎么对待婚姻，怎么对待丈夫啊，完完全全的做主了啊，我们要做半边天了等等，整个这个家庭就出现了一些很奇特的一些东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发现他的离婚的情况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高，是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在一个社会主义的一种体制下，一种非常具有朝气的，非常具有盼望的，非常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一种建设祖国的一种爱国主义高昂的那种势头出现了。所以在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啊，到70年代后，那个时候中国的离婚率不是一个社会问题。那个时候父母离婚了，没有，很少听到啊我爷爷奶奶离婚了啊我父母离婚了，没有的。破罐破摔，反正嫁鸡随嫁狗，大家都是努力工作，根本就没有想到如果谁离婚的话，好，周边的都戳戳点点的社会啊，工厂的领导什么工厂的书记都给你做工作，所以离婚很少的。要离婚呢是一件很丑的事，很大的事。但是很奇特，我们改革以后到了80年代初就出现了离婚，慢慢就出来了。到了80年代末离婚就出社会问题了。到了现在中国的离婚几乎跟发达国家基本接轨了啊，我们的生活水平在接轨，我们离婚率也在接轨啊。最新的统计数据我可以告诉大家，北京的最高年份的离婚率达到了39%啊，就是两个半就一个离婚，两个半就离婚。其次是上海，你看最发达的地区38%，再其次是深圳36%，三个人就一个离婚。他就说美国呢，美国真正的离婚率大概才30%左右，就是说中国的一些大的城市超过了美国的平均水平，但是30%也不得了了，也就是三个人结婚就一个离婚的，多么可怕。所以这样的一套婚姻体系啊，建立在一种自由观念上的这样一种婚姻法治体系和婚姻的一种伦理，婚姻的一种理念，所以导致了一种什么结果呢？导致的一种结果就是这样的一套副产品。我这里边用副产品就告诉大家，自由恋爱有它的合理性，因为神给我们尊严，所以我们选择伴侣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最后的决策权，这是神所允许的。但是过分的不明白圣经当中的自由观，而且是在没有信仰基础上，或者是有信仰但是骨子里是彻彻彻尾的自我主义的情况下，这样的婚姻观出现的一种东西，它就会出现很多副产品。 很多副产品。所以我们一方面不彻底的我们去否定现实当中的一些啊自由恋爱这个东西，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在没有金钱没有信仰的基础上所出现的一种世俗化的这种自由观基础上的一种自由恋爱的婚姻观，最后给我们导致的结果是很可怕的。它有什么副产品呢？有这样几个副产品。一个就是私定终身，在父母还不都知道的情况下了，我们俩已经搞定了。尤其在海外，尤其是八零后九零后最可怕。所以你们不要笑，现在很可能你们在这个方面都要可能要面临一个代价问题。这样，那么我们在国内父母眼皮底下，我们还没有这样做，因为有父母管什么，但是海外很容易这样做，因为有孤独，因为有什么，但是因为这个自由观念这么强劲，就会使我们在国内也会出现在也出现这些问题了，私定终身的。你父母反对吗？父母反对，好，我怎么样呢？我私奔的。所以私奔变成了一个非常时髦非常高昂，哇，可歌可泣的，可圈可点的一种壮举。我私奔的好像是多么新潮多么可怕，这是五四青年五四的一种消极的东西，五四的一个负面的东西在我们生命当中一种。五四是彻底的一个反对一个体统然后无神论的一个东西，五四是彻底无神论的一套东西。所以五四的观念我们真正的啊，基督徒要担负起这个东西，要对五四精神有一个清算有一个批判的。所以五四没有给中国带来很多很正面，你跟台湾人谈五四的时候，台湾人对五四是非常客观的评价的，五四一方面怎么样一方面怎么样啊，我们现在还是五四精神。五四精神是一个非常冲动的啊，非常肤浅的，是在年轻的时候可以告诉你是青春期的，再过十年的话，我们到了25岁20、30岁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啊想那些东西了。难怪五四出来的那些棋手到晚年都很保守，但是他所种下的祸根一代一代的去燃烧着弟兄姐妹的心，使弟兄姐妹很快的就丧失了很多很多的主动权。五四的那些棋手到晚年没有一个几乎不保守的，都认为他自己搞的那些名堂的年轻时的话都是荒唐的，包括鲁迅。我们现在变成了都是五四精神怎么样啊，最潮流，这是年轻人很大的一个弱点。所以私定终身你不同意我就私奔，这就要变成了一个时髦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为了提倡这种高昂的啊这种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这种自由恋爱怎么样呢，就出现了许许多的报道啊，说这个东西啊，你看多坏，万恶的就是这个，你看妇女包办多坏啊，还有什么孔雀东南飞啊，这个焦仲卿为什么妻子之作等等，我们都背那些东西，好像好像万恶的旧社会没有一个成功的这个婚姻，其实错了，其实真正的恋爱，真正出现这种自由恋爱，从49年50年开始的话，我们才有半个世纪多一点。但是历史的长河，中国历史长河呢，至少有3000年，实际上是在那个条件下做出来的。而中国的种姓、中国的文明、中国的人口的繁衍的话，并没有出现一些很缺失的东西、很少的东西。人至少完成了神赐婚姻当中的一个基本的东西，那就是生养种族。我们担负了这个基本的使命。那现在你看怎么样？离婚以后的话，你要怎么生？啊？你担心孩子带着孩子以后还怎么长，所以出来的都是这样。所以这些东西让我们真正要从神的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第二个就是轻易献身，私定终身以后年轻人冲动，他很容易轻易献身，这是社会不公的。男孩子轻易献身好办，女孩轻易献身不好办，所以就出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警醒大家，尤其是父母养女孩的，小心这个问题啊！不要这个问题，我至少是有一半的这个担子先给你们，就是说不要说牧者没有提这个问题，我现在已经提了，从小你们就抓紧这个问题，看好这个问题。第三个就草率结婚，结婚本来是蛮重大的事，需要我认为结婚最少一年，最少啊一般3年左右的时间，需要两个人的磨合。那么草草的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有10几天的，我们有1-2个月的，我们有突击结婚的等等。总而言之， 半年不到结婚的，我认为都是草率结婚。因为你需要，因为两个人的婚姻，尤其是在圣经的基础上和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话，我们要面对很多合一的关系，包括教会的关系，包括父母的关系，你需要面对这些东西，要需要磨合的，要需要双方学会适应对方的，尤其是在主内，我们需要适应主内的肢体的，明白吗？再有一个就是痛苦离婚啊，私定终身，轻易现身，草率离婚，痛苦草率结婚，痛苦离婚，很快的就进入了。所以结婚情况下一般都在七年以后出现了最大的啊，在七年之间出现离婚高潮，七年以后的话可能相对磨合完以后就稳一点了。所以一个人进入婚姻七年左右的时候，你要面临着痛苦的分开，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30%到40%的，难道不痛苦吗？我告诉你，离婚是很痛苦的，离婚是非常痛苦的。一个人尤其是现在自由时代，自由这个时代，离婚也要经过两年的煎熬，你们相信吗？离婚要经过两年的煎熬，就这两年当中你可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而且常常厮打，常常口角啊，女孩的可能被男孩打得鼻青脸肿啊，男孩的话就是常常的痛苦的痛不欲生，是这样的，得消耗两年的时间，然后怎么样呢？抱憾终生。你离完婚以后，你不要以为真正离开了万事大吉的，你离开了一个恶棍，你离开一个母夜叉，你就以为怎么样了？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一辈子都会是有阴影的，一辈子都会阴影。所以现在研究啊，就是离完婚以后再去结婚的人，离婚率就达到70%多，第三次结婚呢达到80%多，就是第三次结完婚他再离，达30%-80%多，这是很可怕。最后一点，还有遗害子孙。所以大家记着啊，你离完婚以后可不是小事，如果你生了孩子的话，那就更不是小事了。所以一个单亲家庭出来的话，美国的统计最能反映现实，是美国的犯罪最高的都是单亲家庭的孩子，明白吧？都是离婚所造成的恶果。原因何在？它里边有一个基本的原因，它里边有一个基本的原因，什么原因？我告诉大家，这里边有个基本的矛盾在里边。我用一再用一个打油诗告诉大家，第一句话叫青春易怀春，什么意思呢？我们真正恋爱的时候都是青春期，你像我这个年纪45岁了，人到中年了没那个动力了，动力大大减小，这样子40岁35岁左右的时候还比较还可以，到了40岁已经是很难了，真是人生上帝弄得非常有意思，它是一段一段一段一段有这个东西的。第二个来讲呢，就是怎奈未成人，就是你最怀春最想谈恋爱的时候，那个时候确确是你的还没有成人的时候，就是你有许多事还不懂，你连自己还没有看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三点就是一朝堕爱河，很快的就堕入了爱河，很快的堕入情网，那接下来怎么样呢？不久见离分，就很快的你就分开，就是这个时候啊，一个重要重要的一个特点。而这个特点隐含着一个基本的矛盾，那什么矛盾呢？那就是生理成熟不等于心理成熟，或者叫生命成熟。一个生理成熟的时候，我们从14岁到25岁的时候是最旺盛的时候，这叫做青春期的时候，这个时候最愿意啊跟异性啊就谈异性啊这个啊怎么样的，最愿意。但是这个时候呢，却是人在各个方面都在成长的时候，在成长是好话，换一句话说就都是不成熟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自己定了很多东西的话，常常过后你要纠正。所以美国的离婚率很高，但是美国有一个很奇特的数字，那是美国嬉皮士以后，就是什么吸毒啊、同居啊、搞一些这种鬼名堂以后，35岁40岁以后他都正经了，他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了，35岁以后结婚的人离婚率极低，非常低，因为那个时候他特别明白自己要找什么，自己能干什么 自己要找个什么样的人，他特别明白，所以离婚率唰就降下来了，这很奇特。所以这反映了一个基本的矛盾，就是人在这个谈恋爱的情绪最旺盛的时候，反而是人在生命当中相对最不成熟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基本矛盾，可以说是犯罪以后我们人所面对的一个基本矛盾。所以这个矛盾我们不能清晰的化解掉，能够想办法逾越掉的话，我们就面临人生最大抉择当中的巨大风险，也就是我们这样一个角色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但是它的风险也变得最大最大。那么自由时代与滥用自由，当我谈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思考一下，这个自由的时代跟我们刚才所谈的一个神的心意，一个基督徒的心意啊，一个今天我要跟大家所谈的一个心意，正好似乎是相反的。这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弟兄姐妹的一个觉悟的问题。这个时代我们被太多太多的这种自由的这套论说所充满了，所以我们很难回绝，我们很难清醒的认识，我们已经不明不白的就完全变成了他的俘虏了。所以我们看这个时代和自由滥用，我也用四句打油诗给大家。这个时代所倡导的自由，以及在这个自由观所滥用的自由，实际上反映的是这四个方面很重要的问题和事实。一个叫身为情欲奴，就是你的身体实际上呢好像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已经被这个时代特殊的一个特征，就是情欲，你已经成为他的奴隶了，实际上本质上你并不自由。第二个就是心为命所染，你的心好像是你自由的，你要愿意看什么就看什么，爱学什么的，但实际上周边的全是这套啊，这套无神的没有敬虔的自由的邪说，全是这套邪说，你已经被它完全包染包围了，已经没有任何的可以分辨和这种啊辨别的能力的，这就叫做心为邪说人，我们的意识全被这个弄住。第三个，灵飘如浪子，我们的灵魂在飘荡，我们似乎在追求一些永恒的东西，我们似乎也觉得这个现实当中这样的一种泛滥的啊，一种人际的这种恋爱的性的这些东西的话说不清，我们要找一些超越的，我们到底人怎么去归啊？我们的归宿是哪？可惜醒时日将残，什么意思呢？可真正你找到了真道，你灵魂真正归到真道里边了，在灵魂的真道里边慢慢慢慢的去洗涤你被这些谬说所感染的这些污泥浊水的话，那个时候可是你的生命已经大半年过去了。所以这就叫做身为情欲奴，心为谬说染，灵飘如浪子，醒时日将残，这一生已经过了一大半了。我们看什么叫身为情欲奴，这幅漫画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认为自己的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可以为自己的身子做主，我们完全没有一个身子是圣灵的殿，也是荣耀神的，我们要把肢体献上当作活祭，没有这样的概念。所以呢吸毒给我们带来比较短暂的美好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就吸毒。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在中国很多大城市当中都有这种街区，就什么呢？身子是我自己的，我为了赚钱，为了潇洒，为了最轻易的可以来钱，所以什么呢？我出卖我的身体。那这个呢？这是谁呢？这是著名的酷哥啊，张国勇。你看，好好的人，他逆性用自己的身体，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个同性恋者，实际上呢他要什么都有什么，成为同性恋，他最后自杀，身体是我的，我想我觉得不爽我自杀就自杀了，他也没有身体的主权是神的，成为荣神的器皿的这样的一个觉悟。所以同性恋逆性成为这样的一个著名人物和可悲的下场，实在是太遗憾了。那我们从心为谬说染，我们用这部照片反映的是什么呢？ 年轻的孩子，他不好好穿衣服，他接受的是这种吊裆裤。你们看到了吧？你们现在有没有穿的？有穿的，马上把它剪掉，以后不要再穿了。多可悲！你看，好好的年轻人应该是非常啊，这种精神啊潇洒的话，他把裤子穿成那样。我第一次看吊裆裤是在美国，一个朋友啊，他也是基督徒，他儿子也是基督徒，而且还有不错的见证，是。而很奇怪的穿的吊裆裤，我当时很惊讶，我说：“哎呦，这个裤子是买不合适啊，买大了。”裤裆掉到这个地方，这裤腿的话，就像这样的，这个地方，你看全是褶，哎，想想，不往上系。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潮流，这是一个潮流。你看了吗？我那个朋友。他是基督徒，他儿子有一个病，最后还被医治了。但是因为他在谬说人，他是看环境当中都是这样，所以他没有任何的一种属灵的分辨能力，他就认为 就可以这样穿嘛。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幼稚的一种跟风的一个东西，甚至连五四精神都没有了，五四精神反潮流，他连反的这种意识都没有了，所以他莫名其妙就跟进去了。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世界上许许多多发达国家都接受的一种同性恋，同性恋成为婚姻，所以神曾经最祝福的一个国家英国，同性恋成为合法。神以前曾经非常祝福的一个地方，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近代的话起了非常高昂的作用的荷兰成为合法，还有几个发达国家成为合法，包括加拿大。你有多么可耻，多么可耻，多么讨厌。大家有这个方面的，无论是先天一些后天一些心理方面毛病的话，在神面前悔改。其实很多同性恋，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什么呢？他是我有先天基础的。有没有这方面研究呢？有这方面研究，似乎好像论证了一点啊。也是刘晓波他妻子，中国一个很著名的同性恋研究的一个女专家，她死了以后，她就在研究啊同性恋。她就认为同性恋是合理的，中国应该跟风啊，世界大潮的东西的话是允许同性恋，所以中国以后也要允许同性恋等等，同性恋合法婚姻。她在电视上说，她在报纸上说的话，我在那儿我就发现这个女的实在是胡说八道。因为他谈的那些东西完全是似是而非的东西，他是在那个举的那些完全似是而非的东西，他连西方那个基本的东西我看他也没有把握到。同性恋绝大部分同性恋，我告诉大家一个东西，就是他可以学好的，是他自己内心不想学好，他找刺激啊，他孤独的时候没有办法的，他就自己找刺激去，找到一旦程度了，有可能就悔之晚矣。因为同性恋的人很多都有病，所以第一次同性恋的孩子常常是最大的受害者，或者说最大的风险的这种一方，要承受最大的风险。所以同性恋是可以改的，大部分同性恋都是可以改的，只要是你坚决的改，并不难。这是我们心被这种邪说染，以至于我们慢慢的都觉得同性恋是应该可以的，没有什么嘛，啊，彼此相爱嘛，就允许他了。甚至自己有点同性恋倾向，哎，我也有这些，哎，没关系了，我也是希望交往一下，了解一下也可以啊，给自己开门，非常非常幼稚可笑。那么在心灵上，他是一个如浪子一样。这幅照片反映的就是美国很著名的一个女人，这个人很著名，叫 Oprah Winfrey。 这个人你到美国的很多的电台啊杂志啊这个方面是一个很红的发紫的一个人，她不是一个千万富翁，她也不是个亿万富翁，她是十亿以上的富翁。这个女的她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是一个啊黑人家庭，在密西西比，在那个地方啊，她年轻的时候吸毒，还有堕落啊，有堕胎，有跟她的性生活各方面都是这样。但是呢，她慢慢慢慢的调整，最后我相信是神的普遍恩惠，她最后就成为一个啊自食其力的人， 慢慢慢慢的他靠着天才，他有一份天赋，就是他特别会说话啊，他口才特别好，所以成为美国的这个所谓脱口秀的一个著名的主持人。慢慢他自己搞自己的媒体产业，所以形成美国现在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女人之一。她的影响力啊，在美国的话，她是3300万的这种听众和读者和观众，所以她的影响力远远比许多的牧师的影响力要大。但是很遗憾，她在人生中年以后，她在追求人生的一个目的，怎么能激发人的目的，怎么人生的意义，她走向了一个怪圈，她走向了新世纪运动。所以这个人 Oprah 这个人是美国新世纪运动的一个重量级的一个吹鼓手，一个重量在他的电视报道各方面，他的脱口秀里边公开的在推出许许多多新世纪人的东西。什么是新世纪呢？新世纪的主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人很有很多潜能都在灵里边的，我们要激发它，使人变成神，就是人本质上有神性，所以人要经过一种操练，最后人怎么样呢？要变成神。神在哪儿呢？神在人心中，这很像中国禅宗的那个观念。佛在哪呢？佛在人的人心中，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所以他把人情绪吊上来以后，但是他没有给人真正迈向真理的归途，他走向的实际上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不归之途。自由之物，我们看自由之物，我们现在理解的自由，简单的说，我们可以用这两句话概括，一个叫做我行我素，我是我主，没有主，我这个肉身，我的情绪，我的所有的一切，我就是我的主，没有再没有主了，其他的口头上说都是瞎掰，最终还是我是我主，然后所以我行我素，我自己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自己决定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的一个极端的无知的表现就是什么呢？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说就这两句就概括了现在的美国无神论的自由观的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特征。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自由完全不是这样的，圣经所给我们看的自由观完全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在以前曾经提过自由，那么我现在再谈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基督徒的自由观，是在我们现世今生，不是在未来新天新地，就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原来是这几点。第一个就叫做脱离罪恶的自由，就是你抽烟以前是一个罪，你觉得也很苦恼，但是你就想抽，你摆脱不了。但是当神的恩典来了以后，你慢慢的凭着意志，凭着真理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你慢慢就摆脱了。有的人一天就摆脱了，有的人几个月摆脱了，总或短或长，最终你回过头来，你相信这是神帮助你的，这是脱离罪恶。有的人有同性恋情节，所以很快的，你靠着神就摆脱了，就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一个新人，明白吧？这叫脱离罪恶的自由。以前我贪婪，以前我嫉妒，慢慢慢慢慢慢就好了。接下来行善相爱的自由，就神的旨意让我们行善，所以以前你完全行不出善来，你想行善实际上你不能行善，这实际上是一种不自由，你只有堕落自由，你没有行善的自由，你只有顺风而下的自由，你没有逆风向上的自由，也就是说没有真正的力量，不是一个有力者，而实际上是一个在罪面前的一个极端的懦夫。但是神给我们改过来了，我们可以有行善，我们开始行小善，慢慢积小善成大善，一天行善，现在我们天天行善，我们有行善自由。而行善当中还有一个最普遍的一个东西，就彼此相爱，我们可以施予，我们可以舍己，我们可以奉献啊！基督徒有奉献的自由，我可以把真正的在世人看来是我自己辛劳赚来的钱，我可以奉献给神，这是他的自由。所以奉献的自由是只有基督徒才可以有的，而非基督徒没有奉献自由，是因为什么呢？你好像说这钱是我的，我要想奉献就奉献，但是里边一个贪欲拉着你，哎，我为什么不奉献了？这个50块钱啊，10块钱，这2块钱太宝贵了，不奉献了。你会最后发现，你那2块钱你都奉献不了。看似是自由的，实际上是假的。那个人看似是尽义务的，我们要奉献，但实际上他是自己的自愿，所以他能活出这种自由。所以基督徒的奉献是基督徒自由的一个非常奇特的表现，他是甘心的，他是自觉的，他是乐意的，他是没有被威逼利诱的，没有的。第三点，不惧死亡的自由，就在死亡面前别人怎么害怕啊？越纯熟的基督徒，他越知道死亡只是睡在主的怀里，死亡只是为着主再来另一个超越做一个等一个准备而已。所以基督徒 完全有永生的盼望，他不惧怕死亡，他在死亡面前会越来越安详。第三点，与神密切的自由。非基督徒不但不信神，而且真正神在的面前呢，他很恐惧。所以我们说以前有个小故事叫夜空号龙，真正龙来了他是害怕的。我们基督徒不怕这个东西啊，来到神面前的话是坦然无惧，笃信不疑的。这是基督给我们开出的这条生命真理之路。但是有一点，有一些非信徒他为什么不信神呢？他说我还信完神，我再吃喝嫖赌不可以了，我最好现在吃喝嫖赌，等神我快死的时候我再信神啊，我就跟你们一起上天堂多好。你看了吗？实际上他有一个惧怕，他有一个有贪欲的惧怕，他觉得在神面前他就不敢那样了，不好意思，这是被罪已经捆绑，已经啊整个的洗脑的一个人。所以他不了解，当我们脱离罪释放以后来到神面前的，我们会有一个新的一种新的享受啊，一种新的生活模式，一种新的世界观，一种新的行为。他不了解那个的纯美，就好像结婚总认为结婚以后只是婚姻的怎么是爱情坟墓吗？怎么不结婚？他没有想到结婚以后完全有人的新的价值，新的享乐啊，新的啊一种境界没有。还有基督徒有与神同行的自由，基督徒你愿意明白神的心意，尤其是愿意明白神对你的呼召的时候，你可以有与神同行的与神同行就是献身呼召，你可以把自己都奉献给神，然后与神同行达到天人合一的那样一种境界。非基督徒没有这种自由，根本他都不知道原来人还可以这样的。但是中国的老祖宗早就知道了，他说怎么样呢？所以我们要存心养性，存其心养性，所以是天意，我们要侍奉上帝，这是孟子所说的。所以告诉我们基督徒完全没有非没有绝对的自由啊，他总括起来就告诉我们一样，神造人虽然给了很尊贵的人他的形象样式，其中有相当大的一个自由，但是这个自由绝对不是绝对自由，绝对不是绝对自由，知道没有？所以在伊甸园里，那是人跟神关系最好的时候，神也说过你们要治理这地，你们要修理看守这个园子，你们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样，而且你们不可以吃那棵树上的果子。所以已经把使命，已经把责任，已经把义务啊，已经把不许怎么样的话都告诉人，所以这已经告诉大家人没有绝对的自由。所以绝对自由是世人的一个彻底的一个欺骗，我们今天要把它彻底的给大家拉开。所以人之所以被造者的地位，就没有绝对自由，明白吧？只有绝对者自位才能思考有可能是绝对的，如果绝对者是一个爱的，是个公义的，他也会限制自己的自由，因为什么呢？他不能出尔反尔。所以连绝对者都有可能要限制自己的绝对自由，何况被造者呢？这不是很显然的一个道理吗？谁说有绝对自由？那我就问他一个问题，马上他就垮掉了。你有脱离死亡的自由吗？对不对？人在生死选择当中，几乎100%的压倒优势都要选择生，好死不如赖活的嘛。但是没有一个人在死亡面前可以做出那个生的选择，都要死。所以这就告诉大家，作为一个有限的生命，被造的生命，你没有绝对自由。我们再看，当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要思考圣经当中的一些恋爱的特点了。仅有的一些恋爱，除了雅各书里边有很奇特的一些啊属灵异的恋爱，但是我们在现实当中我们可以找到几节当中有恋爱的影子的东西。我们知道基督徒的恋爱啊，可以从三个可以世代可以划分，一个世代是在没有犯罪的时候伊甸园里边，一个呢是犯罪以后，还有一个呢在新天新地里边。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在新天新地里边我们都像天使一样，也不娶也不嫁，所以在那里边就没有恋爱的，明白吗？在天国里边没有恋爱的，那你说不是很 boring 吗？天国里边你跟神直接爱去了，彼此直接爱到一个程度啊，都好。我相信神给我们那个爱的话，远比我们现在的出乎情欲，彼此嫉妒，彼此互相占有，你不服我我不服，你要控制我控制，这种恋爱要美好的多。在天国里边神会把另一种更好的爱给我们， 这我们相信，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在现实当中有一种恋爱的可能，还有在伊甸园里有可能有恋爱的可能。而我们要思考的当然是先从伊甸园里恋爱，因为那是没有罪的，那是神直接性的反应，那是人第一对最纯美的一种婚姻的之前的前奏，所以我们要从那里边找恋爱的源头和真理的依据。所以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耶稣啊，神怎么说呢？神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里，是他修理看守。这里告诉我们一点，就是在没有婚姻和恋爱之前，因为夏娃还没有被造，所以呢，人有个使命了，就是修理看守。神给造的非常完美的伊甸园，就是人有一个维护神的创造的一个责任。然后接下来，耶和华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帮助他干什么呢？修理看守这个原则。所以基督徒的恋爱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觉悟，原来神造这个配偶进来，不光是哇情意缠绵，不光是啊这个海誓山盟，不光是这个问题，他最终要成为一个配搭的一个团队，要完成神托付的使命，叫什么呢？要修理看守这个原则，要完成这个使命。但是这里边有一个这句话独居不好，这里边告诉我们，也就是神给我们配对，从恋爱开始然后到婚姻，还可以排遣我们的孤独。所以恋爱和婚姻当中有一个基本的功能就出来了，就什么呢？排遣那人独居不好。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给他造一个配偶，要排遣他的孤独。所以什么呢？所以恋爱有两个人非常私密的关系，要彼此互相安慰，互相排遣孤独，有这种关系。但是这个孤独不能够完全抵挡这个东西啊，这个弄完以后，很可能我们从这里边来看，他排遣孤独形成一个很好的和谐团队的话，还要完成神交给他的这种修理看守这样的使命，就是治理这地，治理外有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唯爱情主义是绝对要不得的啊，那句话叫什么呢？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是不对的。若为罪过二者吧，是不对的。爱情不能够超过生命，因为爱情是为了使我们生命更丰满，然后完成神的托付。我们再看创世纪这里边，他说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地上走兽都起了名字，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再一次重申了，就是有配偶最终要完成神托付他要管理维护这个创造的一个基本的本能，看到没有？我们就看最精彩的一部恋爱剧出来了，这是最最上古的时候第一对恋爱出现的一个东西。然后耶和华神使那人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个肋骨，又把肉合起来，然后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面前。神就给他造成一个人，而这个人跟他有血肉相融的这种合一的关系，然后把他从合一当中暂时分开，然后怎么样呢？就造成一个女人。男人和女人本身这里边就有一个不同啊，同是人这是相同的，但是男人和女人还有不同，所以这就是配偶的意思了。然后接下来领他到那人面前，就神亲自把这个人领到亚当面前。那说明什么呢？我们接下来会，接下来说，亚当就说了，这是我骨中肉，肉中肉啊，骨中的骨，肉中肉，可以称她为女人。然后怎么呢？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亚当很厉害，这个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它是一种诗啊，赞叹的意思啊，就表现出爱啊，这种恋爱出来了，说哇，太美了啊，这个人太美了。然后接下来他不仅看到外在的夏娃的一种荣耀，我们相信夏娃那个时候是有荣耀的，比现在还美，比现在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啊弟兄姐妹多么年轻多么漂亮还要美，因为她有荣光的，她不是涂脂抹粉的。所以他就看到了，哇，他不仅看到很美，然后他看到了他原来跟我是合一的。然后他接下来他说可以称她为女人，女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可能亚当看到了许多生物当中有公的和母的，他看到他也知道自己的本质，他也看到他的本质是女的，所以他就知道我们之间能有一个很奇特的互补性。
能成为一个整体。他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这是他所有恋爱语言的也高度的概括，高度的综合，以及最高峰的一个表达。太美了啊！他跟我原来是一体的啊！我叫他女人，因为他有些地方的话不同，可以弥补我们。然后神就定了一个律，就是这样的一个分开的个体最终要合一。所以恋爱还要我们最终要操练，在家庭里边操练合一，最后才能形成敬虔的后裔。所以婚姻，恋爱婚姻又出现两个基本功能，就是操练生命的合一，然后产生敬虔的组织，产生敬虔组织。为什么呢？也要完成神托付的使命。那启示之光告诉我们，我再用一个打油诗告诉大家，所以很好记，大家以后慢慢的都背下来就比较好了。他怎么说呢？这样，我们这样定，婚姻神设定，原来婚姻从一开始就是神要托付人使命，然后神看那人独居不好，然后神就造他，是神极大的爱心和怜悯，以及神要托付人完成使命的时候，必须给人装备的一个助手。第二个，就是般配审美城，它是如此的般配，很美的。我们相信呀，夏娃在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美，而且呢，她是一个女人，她要跟男人形成一个互补，所以我们叫做什么般配，这叫很般配。郎才女，不光是郎才女貌，也是郎才，也是女貌，也是男貌，也是女才，所以她是互相都有才都有貌，是这样的。所以亚当也是非常棒的啊，也是非常棒的。所以般配审美城，神作一个成人之美，这样一个美城。第三句话叫做月老神来做，神把这个人带到了亚当面前，你看到吗？看到了吗？看到这个婚姻了吗？原来神亲自介入，神亲自干预，神亲自带到亚当面前。你看神的恩典以及他的作为多么奇妙。那接下来使命神说清啊，使命神也说清楚了，你要治理这地，你要管理万有。使命神说清了，不是光排遣你的孤独，也不是光你们在一起卿卿我我，不是这个问题。你要完成最后神托付的管理万有的，做万世君王这样的一个荣耀的使命。神这个使命不是一个给你挑水扫地，不是这个使命，而是非常荣耀的使命，成为神在这个地上的，在这个万有面前的代表。那么我们看亚当，亚当多么乖呀！你看那个时候亚当灵力非常好的话，我们看到亚当做了这几件事，他做了至少这两个很重要的工作。第一个叫做人解神美意，亚当一下子就明白了啊，太美了，他是我骨中骨肉中肉，他就像女人啊，一定是你配给我的，他说不就非常好，而且我已经认了啊，他在本质上非常好。所以人特别明白神的美意，他没有误解啊，他也没有啊这个、啊、跟神讨价还价，非常明白，他就完全接受，而且啊非常非常明白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啊事物。接下来就是什么呢？相知成一体，两个人相知相爱，相知到一个程度，他连他的本源、他的本质、他的特征都知道了，所以两个人就成为一体了啊，相知成一体，难解难分的。然后接下来三句话是神本来要求亚当做的，但是很遗憾亚当没有完全做到。怎么做呢？他说使命当牢记，治理万有的使命要当牢记，不能够夫唱妇随，最后耳朵根心软，最后那个时候吃这个你就吃这个了，最后忘记了神的原则和教训。所以你看到神这里边非常清楚的东西，使命要牢记，你要代表我，你要成为管家，你要治理万有，这是一个很荣耀的使命。所以一个基督徒的圣化的家庭一定是向外的啊，承接神荣耀使命的家庭，一定是这样，因为开放的家庭，不是封闭的家庭，不是小家庭的家庭，不是世俗的家庭。因为神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给你设计的配偶是为了完成这个使命的。接下来密契不封闭，使命要牢记，密契不封闭，两个人有私密的空间，两个人非常好啊，他也爱他，他也爱他，而且两个人也是相知合一体的。但是他不是封闭的，为什么呢？他是跟神相通的，所以在伊甸园里，他不仅跟神可以直接面对面对话，而且他承接神奇特的祝福恩典，他不是封闭的。所以小家庭一封闭，怎么样呢？就离开神恩典了。 第三个，遵守神旨意，他还要遵守神的旨意，不能吃这个，你必须做这个，怎么怎么样，遵守神旨意。但是亚当很显然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尤其是遵守神旨意方面，他没有起到头的作用，没有起到带头的作用，而且放纵自己的这个伴侣，最后自己伴侣出来以后的话还跟着犯错误，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怎么样呢？长乐福满盈，如果你做到这三点，你不仅可以永恒的享受在神里边的祝福，而且这个祝福不是小利小气祝福，你要一杯水给你半杯水啊，你要 一张饼他给你半张饼，不是这样的，福满溢的，这是完超过你的所思所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恋爱婚姻一个原则。自由恋爱之物，我这样来看，我们对比一下，自由恋爱就出现了很大的失误误区，因为它建立在一种完全没有神和神关系的这种误区。我也用打油诗给大家，打油诗啊，这么几句话，八句话。一个叫做个人私事，现在基本上我们普遍接受的是恋爱是个人的私事，不要管。所以有许多的团契，许多的教会，许多的教会，其实教会也未必很大，三百人教会，竟在教会聚会了几年，不知道这个人结没结婚。所以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完全接受了美国的世俗的东西，就是恋爱是个人的事，所以我们不要碰，不要问。就跟男人的收入、女人的年龄一样，不要碰他，不要问他，这就是世俗的观念，个人的事。所以我们大家都接受了，有非常属灵、非常美好的圣徒也认为恋爱是个人的事啊，不要碰他，不要碰他，错误的观念，完全错误，完全不符合伊甸园里面那件事。因为恋爱本身就是神要托付你使命的，你要直接向神负责的，而且神要给你许多东西要遵守的，而且你要承受神的恩典的，怎么可能是个人的事呢？恋爱神配给你恋爱在一起走向婚姻的话，就是要你繁衍近前的后裔，承担神给你荣耀的使命的，怎么可能个人的事呢？如果恋爱不是的话，你完全担负不了这使命的话，你怎么可能是神的很好的儿女呢？第三个第二句话叫做二人之间，个人私事二人之间啊，是我们俩的事，别人不能干涉。我最大的遗憾，我告诉大家，我干涉太少了。可以这么说，彩虹之家的很多的一些恋爱都是几乎是私定终身的，我基本上是受这个感染，我就是受这个世俗感染，我是一个重病患者，如果发烧的话我应该达到39度了，快40度了，因为我就接受了这种俗念，就说哎，个人的事不要看，差不多就行了，哎，两个人都是基督徒，差不多就行了，就坏了事了。问题出来了，找我了；问题好了，个人事了；问题出来又找我了。我常常就说：“哦，都对，哦，好好，去去去，鼓励大家，都这样。”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反省的东西。现在各小组长、门徒、年长的人、结过婚的人，都包括在一起。担负起这个使命，它不是两个人事，两个人事我刚才说了，有个最根本的犯罪以后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他想爱的他根本不知道，他爱的时候他不知道爱，这个最最大的可怕的东西。所以我们把弟兄姐妹放在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和风险里面，让他们自己去恋爱，自己恋爱以后出现的问题自己又很难消化的。所以尼托生弟兄他最近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我唏嘘短叹，因为他这么属灵的人就谈得这么实在，这是我牧会出来的基本上得到的一个规律，一个很实在的东西。二人之间第三句话叫做情意啊，情缠意绵，说情意绵绵的情缠意绵，最好恋爱达到一个程度，哇，整天的哇谈来谈去，谈来谈去，打电话一打打三个小时，问打什么了不知道，我明天还接着打。最后就是 Starham 或者 MY 最高兴。对，恋爱就有这么一个特点，这是人的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在没有信仰、没有金钱、没有恋爱的时候，恋爱一个最高峰的时候，也是初期好像是最美好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情意缠绵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一打就打三四个小时，而且早上打三四小时，晚上12点开始接着打，到晚上3-4点睡， 明天起不来上工，明天起不来睡，起不来学习工作。你们遇到没遇到？恋爱的时候你们就遇到了。所以有的人说恋爱是个炸弹，千万不要轻易引爆它，一旦引爆它以后是一个不可遏制的一种东西，就是会对人，恋爱就是一个炸弹。因为我是过来人，恋爱就是炸弹，它启动以后的话你想控制很难控制。对，我那个时候比你们也要强得多呀，你看我这身体状况都很强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深知恋爱的时候是个炸弹，千万不能够轻易的让弟兄姐妹轻易的给他引爆，引爆以后的话很难，你让他再冷静下来，说什么话他都不会听的，说什么话都不会听，他在底下嘟嘟嘟嘟嘟嘟给你搞小名小动作，说什么话也不会听。所以最好的办法，做父母的，做长者的，做小组长，做门徒的，就是首先要控制住弟兄姐妹，先不要引爆他那颗大战，引爆完以后惨透了，再想让他下来下不来了，非爆掉不可。气气连连，情意缠绵还不够，还要哭天抹泪的啊！不哭天抹泪就觉得这个爱情不够味儿，就好像那个二锅头不够味儿一样。在哭天，越哭天抹泪越觉得纪念啊！真是这辈子总归啊，爱了一次就是这样。啊、接下来还不够，我们还要看日剧、韩剧。现在有一个风行的东西，就是我们日剧、韩剧大量的、大举的占领我们幼年啊，这个青春期的姐妹的这个心田，占领他们的市场，占领他们。你看嘛，韩剧、日剧、纯情的剧，最有读者的、最有观众的，就是80后、90后这批年轻的姐妹。这批姐妹虽然信主，但是她莫名其妙的也被这套东西感染了，所以我们叫做什么呢？心被谬说染。我们基本上都被这样的一种情绪来，虽然很美好，但是背后没有信仰。日剧、韩剧，你知道吧？然后怎么办呢？看了日剧、韩剧，你看了不就看了吗？他不看，他说今我来演，我今天要演了啊！我不能光看，我要不发音，我要演这些东西。他怎么哭，我也怎么哭；他怎么给男朋友打电话，我也怎么给男朋友打电话。我非得要把那个男朋友训练的就像那男朋友一样，我非把我生活的这种恋爱可歌可泣到那种程度，到这种程度。伟豪是不是这样？伟豪有一点好处，第一呢，啊，他是可能是新加坡，第二是弟兄，他可能还没有感染这么深，我们的姐妹还要注意的。而接下来，或嗔或痴，或嗔或痴，然后也是美满，这或嗔或痴也是美满，怎么样？就是。演的不像怎么办呢？就吵吧，打吧，今天我打你，明天打，莫名其妙，没事找事，吃饱撑的就整天打来打去，该学习不学习，该做事不做事，该敬神不敬神，该相爱不相，就这样搞些些名堂，最后结果呢，或嗔或痴，自己想了想还是没满，这多好，整天啊，还至少还是有人跟我吵来吵去，还是小女孩一个，你看了吗？莫名其妙，这就是小女孩不幼稚的地方，莫名其妙。自由恋爱之时，那么这样的一套自由恋爱，它在一种世俗的恋爱观基础上，它的实际是什么呢？它的骨子里的精神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是这几个精神，也是用打油诗给大家。第一句话叫做欲为王，对于尤其是对于弟兄，这个时候让情欲做了王，欲为王。然后呢，情为后，尤其对姐妹，她是感情主义，她是情为后。男弟兄是欲为王，情为后，就是情欲做了君王和皇后。那接下来什么呢？想私密，哇，两个人好不容易干柴碰烈火，哇，这整个在卿卿我我不在一起啊，最好啊，我们在这儿没人待着住，我们就是。啊，天长地久最好，我整天就在这谈吧。今天你送我，明天我送他，后天我再送回去，然后再回来，就是这样。常常这样，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常常这样，你知道吗？啊，送回去了，哎呦，还没有谈完，我再送我回去，我再送你回去吧，再送来送去，把 个八九个小时过去了。第四个原则丢，行为后想遵命，原则丢，神的托付，神给我们的原则，弟兄的责任，很多很多都丢到脑后去了，原则丢。接下来己为先，自己的私欲，自己的利，自己的感觉是为先的，然后呢神退后，神的东西都放后边了。虽然我们是在神的家里边蒙受这份恩典，但是怎么样呢，一旦得到了，对不起神呢、啊、你靠边站吧，最好你这边先外边先站一会儿去。而接下来就是使命望，什么神托付使命，什么荣耀的使命，什么呼召，什么意义啊，这些东西，什么永恒啊，都忘掉了。最后就是喜长忧，这里边短暂的喜悦却隐含着巨大的忧患，这个喜乐就是变成快乐啊，快乐唐僧解释就是快快的欢喜，快快的结束就是快乐，很快短暂的喜乐，因为它里边藏着太多的忧患了。比较和鉴别，我们现在要把圣爱、圣恋和熟恋做一个比较和鉴别。什么是圣恋？它有这五个特点。第一个，它是爱神对恋己。一个真正圣爱的人，他首先要操练跟神很亲密的关系，他本质上慢慢学会以神为大，敬虔的生命，不仅相信有神，而且相信神会奖赏真正寻求他的人。恋己实际上骨子里他是对自己有很多很多的追求，有很多很多的私欲，实际上他是恋己的，不是爱神的。第二点，原则和情欲。圣爱的话，人是可以越过情欲，可以战胜情欲的，所以堕落的情欲是不能在我生命当中作王的，所以神的主权、神的原则、神的吩咐、神的命令在我生命的作用，不是自己的情欲作用。第三点，分享与私密，它是一个分享神的爱、分享神的信息、承担使命，是个开放的，是一种跟大家可以交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样的一个恋爱。而世俗的恋爱啊，接下来就是变成私密的，就是两个人的，别的人都是多余的，这样的一种。接下来使命和危机，真正的属神的恋爱慢慢慢慢就会进入到一种非常安稳的纯美的期，就会探讨我们如何强健自己，我们如何彼此相爱，我们如何完成神的托付和使命，我们如何开发自己很多很多属灵的恩赐，就变成这个。但是世俗的爱它就不这样，它就慢慢的变成危机了就是怎么我们找好工作，怎么我们是怎么不做十一奉献，我们怎么为孩子存留很多东西，就变成小家子气的一些东西了。最后一点就是尊荣和俗气，就是一个属神的这样的一个家庭，一对恋人，一对婚姻，最终如果你按着神的原则做的话，神会给你很大的荣耀，神会给你很大的荣耀。那么你不按着这个走的话，最终你就是一个非常庸俗的一个小家子气的一个东西。神希望我们的婚姻家庭都成为中真理的注视，真理见证，本来是非常荣耀的。所以圣恋之责，我提出五点圣恋的原则，圣恋的原则，大家按照这个办法去做，你就不会出现很大的闪失。第一点就叫做误机。为什么误机呢？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人不成熟，所以人的冲动最开始都是情感导向，都是情感外在的一些东西的冲动，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你过急的话，你一定会陷入很大的诱惑当中。所以一见钟情是教会里边不提倡的，一见钟情是不提倡的，因为基本上是属于眼目的情欲的，所以误急。你虽然眼目情欲不太看还好，这个时候正需要神的道，就是误急这个原则去约束你自己，看你能不能去做一个神的乖乖女乖乖男，成为一个可以克制自己的人。第二个，物欲。极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这个时候人的情欲最旺盛，人的情欲最旺盛，所以有的时候是最压抑不住的东西，所以很快的就进入了一种表白状态，很快就表白了。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呢？ 没到哪，哇，先表白了，遇到自己就变成很被动，这是不对的。而接下来就是务必，这个时候最不能封闭，最需要从多方面多角度的去分享，去团契，去受教，去领受，去请教，最需要这样的。所以一封闭就惨了。第三点，因为有些男孩他在女孩面前表现的一面是很奇特的，哎，他在你面前就有那样的一种感觉，也未必他真是虚伪，他不是，他就是表现的正好看对眼，但是他在其他的同性的弟兄姐妹面前啊，尤其同性弟兄面前，他表现的就是另一个人。所以这个时候你特别需要开放，你要各方面的去倾听去观察才可以，这是聪慧的人。姐妹也是这样，姐妹有的时候还是在你面前表现那样，但是在同性当中的话，她的另一些侧面你是看不到的，所以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你有警醒，然后这样的话你们两个人才能彼此相知。而接下来就是雾迷，千万不要忘记神的原则，不要迷失，迷的意思就是忘记神的原则的意思。最后一点，务记，千万不要搞自由主义和自我主义，千万不要自我中心。有的人来到教会就是为了找朋友的，所以最后的结果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很多尝试，最后回到头来还是为己，这是神不喜悦的，这是神绝对不喜悦的。所以最终恋爱是神的祝福，神的约定，最终也要完成神的托付，神的使命。所以它本质上是一个舍己的，它不是一个利己的。所以圣恋之备，圣恋之备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真正进入恋爱阶段之前，你要有一个预备，就是说你还没有表明的时候，或者是你刚刚表明之前，这个之前你要有个基本的预备。所以你看了吗？我这实际上还没有真正谈到恋爱的方法，包括怎么沟通啊，怎么约会，怎么请教，怎么还没有谈这。我就说你在进入恋爱之前，一个好的神的儿女要有个基本的预备。这个预备包括四点，第一点就是使命清楚，你越来越知道自己的恩赐，越来越知道自己的兴趣，越来越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这个你要清楚。这个时候你找的那个伴侣，你才能知道他在哪个方面神会给你祝福。所以神配对的是一个配偶，他不是一个啊十全十美，你也十全十美，不是这样的啊，他也不是一个什么呢啊，肥瘦搭配的，他不是这样的，他是你做这个做不了，然后这个帮你，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应该说是个非常合理的，就是所谓的金锅配金锅盖，铜锅配铜锅碗，你这金锅非得配铜锅盖，铜锅非得配金锅盖，都是不对的，明白吧？按着你不同的器具，不同的器量，神会给你配的。第二个。就是根基牢靠，使命清楚，根基牢靠，根基牢靠就是神的原则，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可以明白，而且可以持守，尤其是在弟兄姐妹帮助下，你能够持守。最可怕就是你还不明白情况下，你就进入了卿卿我我的那种恋爱关系，最可怕。等那个炸弹一引爆的情况下，想拦你拦不住，八匹马也拦不住你。那接下来就是充分团契。在你这个基础上，充分跟大家、跟对方有多方位、多角度的团体交流，也观察、也倾听大家，看他是不是有这个恩赐，而且怎么弥补。所以大家来看，团契的工作常常是远远比你自己两个人单独的啊这种团契是好的多得多，好的多得多。因为在团契过程中，有许多年长的人，他有各方面的经验，都能看到一些啊很奇怪的一些祝福和问题。最后一点。叫做虚心请教，使命清楚，根基牢靠，充分团契，虚心请教，就是基督徒的婚姻，从恋爱婚姻走向家庭的话，都是需要有很开放的心情，彼此互相交流。因为一个婚姻不是一个小的封闭的一个小家庭，一个婚姻是神的肢体之间更加稳固的相互连接、相互合一的一个基础。所以婚姻和婚姻、家庭和家庭之间始终保持着非常美好的开放，领受神祝福恩典的彼此相爱的。所以请教和开放是整个婚姻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圣洁婚姻的特点。所以圣恋之际， 在开始之前和开始之后最可怕的三点，也是我今天本来是看到现实当中或者世俗当中给我们最大的一个诱惑或者是一个误区误打，我们慢慢的滋生这种疾病。这是三个很重要的疾病。第一个就叫做情感主义，情绪主义、情欲主义都是个情，我叫做情感主义，就是一切按着情绪走，跟着感觉走。我今天感觉好，我觉得他不错，我就爱了。什么别人都管父母啊，什么长老啊，什么什么小组长啊，什么都拦不住。这就是情绪主义、情爱主义、情感主义。这个主义最可怕，因为神造人有情绪、有意志、有理性、有德性、有灵性，很多很多方面，唯独情绪这个东西就靠不住。情绪是什么呢？情绪就是海面上波涛翻滚的那个东西，当它起来的时候，由风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看似好像很汹涌，还是好像很本质，实际上差远了，很快当就落下去了。所以情绪主义出来的东西常常是最需要你警醒的时候，因为它是最靠不住的时候，很快就会改变。而恰恰遗憾的是，我们在这个时段的弟兄姐妹，他开始一段阶段最强劲的就是情绪主义。这情绪主义来了以后的话，就跟龙卷风，就跟沙尘暴一样，哇，是不管不顾的就过来了，整个那个昏天黑地，你完全很难拦阻。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情绪是人性当中最不稳定的一部分，最激昂的、最不稳定的一部分。第二个，叫私密主义。私密主义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进在一起了，然后万事大吉了，其他的都是过渡的。啊，都是台阶的，都是阶梯的，啊，都是过河可以拆桥的，都是可以忘却的，都是这样的。所剩下的就是我们俩的空间，二人世界最好的叫私密主义，这不符合神的原则。所以从伊甸园里我们看的都不是这个原则，他们跟神有差，只要他们一私密就会出问题，一私密你看就会犯罪，最后两个人一牵下去了。所以私密主义是不合神心意的。最后一点就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极端的一个反应，或者说是自由主义是一个孪生的啊弟兄。个人主义会激昂个人啊自由主义，所以个人主义最后实际上是把你的信仰和你真正的许许多多属灵的东西彻彻底底的都给你啊拿走的一个东西。最终的结果就是要我就无神，要神就无我，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最可怕的。所以恋爱不能够最终进入这样的一种和神和己的互相选择中。进入这种对方的话，你记着，神不会妥协的，因为神怎么样呢？亚当犯罪以后怎么样？神是给他赶走的，而且赶走以后怎么样呢？派了很多兵把守的。因为这个神是圣洁的神，我们都是在基督里的。所以功课小组组长带起要谈这个功课。第一个，你的恋爱观是否已经深受世俗感染，尤其是对自由观基础上的一种世俗自由观、无神论自由观基础上的感染。第二，就是应在哪方面改进你的恋爱观。感染了有几个不同的表现，那你在哪个方面？第三个，下面的经文你如何理解？下面的经文就是创世纪二十四章谈到了一个很奇特的人犯罪以后神给配的啊一个婚姻。我们看不到大卫的婚姻谁给配的，所罗门的婚姻可能在他爸爸配，最后呢他爸爸死或他自己配，所以犯了很大的罪啊。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们看到保罗的婚姻、彼得婚姻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婚姻非常奇特。这是所谓的我们信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三个先祖是神常常一起说的啊，是圣经一起启示，也就是说他是我们信仰的最根本的啊一个源泉啊，是我们肉身的最根本的一个源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以这里边亚伯拉罕在给他的独生子，也就是承接应许的这个儿子以撒的时候，他以这样的方式给他配婚。所以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家全业最老的仆人说，也就是最可靠、最有经验啊，跟他最相交最好的一个人说，他说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是
一个轻率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你的妻子。
为什么不要在迦南？文化方面的不合，属灵方面的不合，然后让他去到他父家那个地方娶个妻子，为他孩子，
这是包办婚姻吗？这是父母之命吗？这是自由恋爱吗？
你们自己去想。我们祷告。